好，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从新约圣经来讲天国子民的价值观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啊，就是天国的子民。首先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个身份。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在马太福音里被称为是天国啊，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神的国和天国我们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概念啊。主耶稣他的到来开启了一个国度，一个借着基督的救赎而实现的国度，而我们是被基督救赎的人，我们是这个国度的子民，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一定是被重生的人，也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所以天国的子民一定是重生的人，重生是生命本质的改变啊！重生的人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在重生之后，在成圣的过程中，应该表现出美好的品格，他的生命的品格应该被改变。所以在登山宝训一开头谈到天国八福，里面就谈到了许多生命的品格。他是虚心的人，清心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温柔的人等等，这是天国子民的性情。天国八福里所描述的这一种生命的特征，都不是堕落的罪人天然的本性，而是一个重生的人在神的国度里才会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特征啊。一个重生的人也是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啊。称义强调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是被父神所接纳的，被神爱的，被神祝福的，这是一个新的身份，或者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地位。另外，天国的子民也应该认识真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活出真理。那真理首先要塑造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世界观应该被改变，不再是无神论的世界观，而是神创论的世界观。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我们终极的追求，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这是基于对真理的认识。所以真理应该重新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对上帝的认知。所以我们要基于圣经的真理，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基于真理建立新的观念，这就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也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所以我们就应该塑造一种新的价值观。而我们因着重生有的新生命的品格，也使得我们可以活出这种价值观。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谈到价值观，它不只是说到我们有一套思想理念，而是能够在人生抉择的过程中，能够依据我们的价值观做蒙神心意的选择和判断。这就不仅需要有观念，还需要有品格，能够活出这种新的价值观。今天还有未来几堂课，我们就分别从爱、信心和盼望这三个方面来分享天国子民该有的价值观。今天我们先来谈爱。信、望、爱这三样啊，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福音里面最核心的内容之一，爱也是律法的核心精神，因为神就是爱。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神仍然爱我们，我们仍然爱神，神是永恒的真理。爱是很容易触动人心的感情，而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但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爱也是很容易被人篡改的概念，爱也是最容易迷惑人心的口号。 爱也是很容易被利用的一个很危险的工具，用来去害人。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高举的口号之一就是博爱。LGBTQ 这一场运动高举的一个旗帜也是爱。我们这一堂课刚开始的时候谈到约瑟弗莱彻的处境伦理学，也是把爱当成最高的道德尺度，以至于在道德律上做出混淆和妥协，走入了一个反律法的误区。这都是以爱的名义在进行。所以我们要实践爱的价值观，必须要以圣经的真理作为基础。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我们不仅要重视爱，还要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如何实践出合神心意的爱。首先我们要思想，在我们的价值观的优先次序里，上帝、他人和世界，我们到底爱哪一个更多？当然这里的世界指的是一个违背神旨意的一种属灵的体系包括把金钱、名誉、权力还有物质等等这些东西当作偶像的这一种错误的世俗的思潮。我们先来看世界这里说的世界就包括了物质财富，当然也包括那些非物质的世俗的荣誉就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权力、名誉等等。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的世界这个词指的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一套世俗的属灵体系。当然这个世界里有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也是由上帝在护理着。这里说的不爱世界并不是说我们对上帝托付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和责任漠不关心，而是说不要贪爱这些受造之物，不要顺服抵挡上帝的那个邪恶的属灵体系，就是那些错误的价值观。上帝的律法没有让我们爱世界，而只是让我们治理世界治理全地，管理这个世界，但没有让我们爱世界。我们要爱神并且爱人，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要爱世界，相反警告我们不要爱世界。当然世界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些地方也有世人的意思在某一些经文里，世界这个希腊文的单词指的是人当然我们也要爱世人，但不是爱世界所以我们这里说的这个世界的意思指的不是世上的人而是指这个世俗的价值观、世俗的属灵系统。在这个世界里钱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试探主耶稣警告过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里就谈到了物质财富和耶稣基督，我们爱哪一个更多？钱财本身不是罪恶，但是对钱财的贪恋是万恶之根。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也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也有一些也有相关的经文谈到基督徒对钱财的态度，我们下一次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那段经文。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价值观里面，钱财不是最重要的，不要贪爱钱财。钱财是我们管理的对象，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但钱财不是我们膜拜的对象。除了钱财以外属世的荣耀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诱惑人被神创造本来是应该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当人离弃神之后， 渴望自己的荣耀，这就成了人的本性。渴望用别人的称赞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诉求。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他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但这段经文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公共的场合祷告，而是说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让人觉得我们很虔诚啊，用祷告的行为换取别人给我们的嘉奖啊。主耶稣是警戒我们要远离那种错误的动机，但是在公共场合祷告，用一个正确的动机祷告，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啊。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包括施舍，包括祷告，是为了让天父得着喜悦，而不是为了得着人给我们的称赞啊，所以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啊，其实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反映了我们到底爱慕什么。我们爱慕的应该是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就说啊，说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啊，世上的虚荣很容易就成为我们爱慕的对象，超过了爱慕上帝。而且对自己的荣耀的这种贪恋，也会拦阻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要相信耶稣，我们需要谦卑，需要认罪，需要舍己，这就与爱慕虚荣的本性相违背了。甚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要经常省察自己的心啊，不要用一些属灵的活动来增添我们貌似很敬虔的荣耀。真实的敬虔不应该是让我们感觉自我良好的一种虚荣啊。除了金钱和荣誉，还有一种世俗世界诱惑人的东西，就是权力啊。就连主耶稣的门徒起初跟随耶稣的时候，也用世俗的权力观念去追求天国，讨论他们好几次谈论天国里的权力排行榜啊。有一次有几个门徒在争论他们当中谁当老大，还有一次西比泰的母亲来为他的两个儿子求天国的官职啊，盼望一个坐在主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主耶稣的右边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做了榜样，就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父神将他高举。父神愿意高举的人，不是那些主动争取权力的人，或者说在天国里的地位不是靠着人争权夺利的方式去争取的。天国里一个人得到怎样的奖赏，那是神的主权，神有这个权利给一个人怎样的奖赏，神有这个主权决定要高举谁。那么神他高举什么样的人呢？ 不是那些贪恋权力的人，反而是那些效法主耶稣主动的降卑自己的人，是那些像仆人一样为了主的缘故去服侍他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俗的价值观里是懦弱的，是失败的，是卑贱的，但是在天国里却是被神所称许的。所以你看到天国的价值观跟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所以不要爱世界，不要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来规定我们人生的目标和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如何来检验我们的价值观呢？或者说如何检验我们的内心深处到底在爱什么呢？我想有几个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来反省。第一，来反思我们人生抉择的动机。就是省察一下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说我们是依据价值观在做决定，就是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我们觉得什么最重要，或者我们最爱慕什么，我们就会为了那个目标而做一些决定。所以再反思一下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选择，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选择，我们做这个选择的动机是什么。作为一个线索，我们就可以查验我们所爱慕的对象，可以来检验我们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就是省察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原因最容易刺激我们的情绪？什么情况下你最容易愤怒？什么情况下你最容易感到有幸福感？当一个特别爱面子的人被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很容易愤怒，因为他最爱的那个面子被撕破了，所以他反弹就会很厉害。很多的悲伤和愤怒都是因为我们所爱慕的事物被破碎了。当我们里面的偶像被粉碎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受不了。所以通过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们可以检验我们爱慕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有一些快乐和满足也总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我们爱慕的东西，所以通过我们的情绪，我们也可以去检验我们爱慕的对象到底是什么。第三，你可以检验一下你的时间和金钱是如何分配的，你用时间用钱来做什么，从中也可以查验出我们到底爱什么。主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当我们爱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在那个事情上花时间花金钱。你爱的越深，你投资的时间和金钱就会越多。所以可以反思一下，在平时除了你必须要做的工作以外，在你业余的时间你会更愿意花时间去做什么。你愿意花时间在上面的那个事情通常是你很看重的事情。你的钱是怎么用的？通过时间的分配和金钱的花费，我们可以来检验我们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如何爱人。律法的总纲，主耶稣总结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更准确的翻译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爱神是摆在爱人之上的。第一是爱神，第二才是爱邻舍。这是一个优先次序，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我们爱的对象首先应该是上帝。在我们的价值观里，上帝摆在第一位。主导文就体现了这种价值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导文的开始是先求什么？求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最关注的、最渴慕的。 所以主导文的原则和十诫的原则是一致的。十诫的前四条也是先谈到我们该如何爱上帝。对上帝的爱是其他人伦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主导文里也是，我们要先求的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所以在爱的优先次序里，爱上帝是第一位的。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也谈到我们爱神和爱人哪一个摆在第一位。其实爱神和爱人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对神的爱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爱的动力，好让我们更好的去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邻舍。爱人是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之上，对于神的爱其实不会削弱我们对人的爱，反而会加强我们对人的爱，而且让我们按着真理的原则去爱我们该爱的人。当然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个人为了选择跟随耶稣基督而不得不割舍亲情之爱，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考验。比如说在一些异教国家，一个异教徒他要归信耶稣基督，那么他的家人会跟他断绝关系，甚至会逼迫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在耶稣和家人之间做一个取舍。那这种情况下就考验他爱神和爱人到底哪一个更多。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越爱神，我们就越懂得应该去爱人，因为神也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爱神是爱人的前提，对人的爱必须建立在我们爱神的这个基础之上，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给人带来祝福。那么到底如何来爱人呢？谈到爱的话，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一段很经典的爱的箴言，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那一段爱的箴言之前的几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3章开头的时候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前边这几节经文先让我们看到爱不等于什么。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说方言的恩赐也不等于他有爱，爱不等于说方言的恩赐。一个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他可能也没有爱，所以爱不等于一种属灵的恩赐。尤其是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节经文就更令我们吃惊了。周济穷人，这不是爱的表现吗？舍己，这不是爱的表现吗？可是这节经文说，我若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可能周济穷人，又非常的舍己，他却没有爱，是不是令人很吃惊？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一个人看起来像一个大善人一样做好事，他却没有爱呢？因为这里所说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以神为本的爱。我们后面会解释以神为本的爱和以人为本的爱会有什么区别。如果人们不爱神，只强调要在人世间播撒爱心，那么那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爱，不是天国子民要有的爱。因为天国子民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爱，天国子民的爱是以神为本的。上个世纪初期的热血沸腾的共产主义革命， 那些革命战士也是带着理想去牺牲的，他们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也很舍己，而且他们的革命理想也包括了要去怜悯那些穷人，要去为了穷人啊翻身去闹革命。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舍己，这样的牺牲，并不是真正的爱，不仅没有造福穷人，反而祸害了子孙。他们的牺牲没有益处，也不蒙上帝纪念，因为他们所谓的爱跟上帝没关系。那种革命，那种激情，只是在帮助一股反基督的势力在人世间作恶。所以脱离了上帝，我们就无法谈爱。圣经里说神就是爱，但是你不能反过来说爱就是神。神就是爱，这节经文它不是一个数学公式，不可以反着说。神定义了什么是爱，神也是爱的源头。如果我们和爱的源头，也就是定义什么是爱的那位造物主断绝了关系，然后我们在人世间去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定义爱，去实践爱，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要么就爱不下去，要么就把爱变成了纵容罪恶的工具。哥林多前书接下来的经文就谈到了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段经典的爱的箴言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我就不给大家读了。要注意的是，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耶稣说他就是真理，神是完全的公义，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真理，爱和真理是分不开的。爱是不喜欢不义，爱必须要以神为标准，而不是抛弃了神启示的真理，去没有原则的包容罪恶。关于哥林多前书13章的这段经文讲到有很多啊，我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解释。我想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谈爱。为什么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呢？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经伦理学的宏观结构，那么爱就很容易被我们当作是一种儿女情长。在一些很细节的事情上，我们感动着自己的良心去实践所谓的爱，可是我们却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伤害与破坏。我稍后会解释这一点。在这里我们首先先来谈一下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十诫的最后几条诫命可以总结为是爱人如己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保护自己的生命，渴望维护自己的尊严，渴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名誉，那么同样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对待他人。爱人如己这个原则在新约圣经里也再一次的被确认。但是爱人如己的人这个字，它直接的翻译是邻舍，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是爱人如己，但准确的翻译是爱邻如己。人和邻这两个字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有很大的差别。邻舍是指我们生活范围内可以接触到的人啊，包括你隔壁的邻居，也包括你小区里面的居民，包括跟你一起去同一个菜市场买菜的那个阿姨，还有在路上跟你擦肩而过的一个陌生人，包括在火车站跟你坐在同一个候车室等候车子的一个外乡人，就是在你的社会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人啊，就好像主耶稣在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所讲的一样，虽然两个人可能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在生活中能够有交集，能够接触到，就是我们可以把爱实际的应用在他们的身上，用切实的行动去爱到的那些人。所以爱邻如己就是让我们用爱去构建起我们与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它构建了一种社会秩序， 而这种社会秩序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在这些人近距离接触交往的过程中，爱是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所以爱邻如己，就是具体的帮助那些你看到他真的有需要的人，也是你真是触手可及能够伸手相助的那些人。所以爱邻如己不是高唱着那个博爱的高调而不知道该去关心谁，爱邻如己不是坐在美国的家里面天天看着那个主流媒体，然后心里面去牵挂涌入欧洲的穆斯林难民，而对距离自己一公里之外面对可能因为堕胎而被杀的婴儿的生命无动于衷，那不叫爱邻如己。爱邻如己不是为了抽象的集体利益而牺牲掉一个具体的你认识的人，这与我们曾经接受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很不一样啊。圣经教导我们爱邻如己，是要把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而人的良心很容易被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所迷惑啊，比如说大公无私啊，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高大上的口号很容易迷惑人心。为了追求这些高大上的理想，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身边那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却被当作代价给牺牲掉了，而我们呢却仍然觉得那很正义，那很值得，因为那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集体的利益。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如果个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那么集体的利益又从何而来？因为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个人的福祉，集体的幸福就不可能实现。所以在不尊重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里面，集体这个概念是抽象的，是空洞的，是没有位格的，是蛮有欺骗性的。我不是说大家集体的利益不重要，而是说如果集体的利益可以得到保证的话，必须要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利益得到保证。人，每一个人他是有位格的，是我们应该爱的对象，因为他有神的形象。而集体这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集体这个概念他没有神的形象，而每一个人，我们的邻舍，他们有神的形象。神的律法是教导我们，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我们尊重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爱上帝的缘故爱我们的邻舍。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了，那么在一个社区、一个社会整体当然也会实现最大程度的集体性的幸福。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是爱邻如己，爱的对象是我们身边那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要能够做到爱邻如己，我们就需要摆脱世俗的价值观，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人。我们对人的爱不是凭着感觉和喜好，而是活出一种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一个被主耶稣拯救的人，他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权力、相貌、学历如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但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所定义的那些最卑微的那些人，在天国里却可以享受到与其他人同等的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就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啊。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这个失羊的比喻啊。如果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他有一个羊走失了，他就愿意去寻找那一个走失的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因为我们的主爱每一个属他的人。 并不按照世俗的标准区分高低贵贱，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说，我们不可以按着外貌偏待人啊，有的人穿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入到你们的会堂里，另外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不可以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请他坐在好位上，而偏待了那个穿脏衣服的穷人。天国的价值观不用这些世俗的标准去评判人的高低贵贱和人的价值。所以这段经文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又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不会去羞辱贫穷人。因此要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爱邻如己，我们就需要有一种从神而来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人。那为了爱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些不涉及核心真理的问题上，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着想啊，不要因为一些不涉及核心真理的问题而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受到亏损。在罗马书第十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谈到了有关饮食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弟兄姊妹信仰的成熟度，我们要考虑如何帮助他们在信心上成长。有时候我们要照顾到他们信心的软弱，不让他们跌倒，而帮助他们能够成长。啊，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信仰上妥协。比如说我们知道吃一样东西不是犯罪，但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因为他的这个世界观还不健全，他把吃那个东西当成是一种犯罪。我们为了他们的益处，我们先在他们面前我们先不吃那个东西，然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他们一起的沟通分享，对他们进行门徒造就，帮助他们逐渐的认识到，哦，原来吃那个东西不是犯罪啊，这样的话他就被造就了，被祝福了。如果我们不考虑他是否可以得到造就，只为了自己吃了很痛快，然后呢另外旁边那个弟兄他不理解，然后呢两个人的关系产生了隔阂，教会产生了分裂，结果他也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为什么吃这个东西不是犯罪，他就失去了一个在信仰上成长的机会。凡事都可行但不得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是为了凡事荣耀神也造就人，带着这样一个容神益人的目的来决定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罗马书十四章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谈到的是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那么对于没有信主的人呢？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还不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他们同样享受了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也应该尊重并且去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就谈到了这个原则。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后面最后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段经文我们谈过很多次啊，就主耶稣说的啊，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啊，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啊，在个人生活领域，在不违背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甘愿牺牲舍己啊，就像登山宝训所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又给他打，有人要你的礼衣，外衣也由他拿去，这是在个人生活层面我们甘愿舍己啊，那不是因为我们懦弱，而是因为我们追求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天国里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有永恒的财富在天上， 所以我们舍得去牺牲这地上的财富。我们拥有与神同在的祝福，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与基督一同享受那个公义的国度，这是我们最渴望的祝福。相比之下，这个世界上一点点的利益算什么呢？所以在个人生活层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宁愿吃亏，也是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天国子民的品格，所以我们就像天国八福里所说的，是温柔的人，不是要用武力来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而是我们知道因着基督的舍己，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所以我们与人和睦，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一个救恩的事实给我们这个动力去爱仇敌。但是爱仇敌这个原则也很容易被人滥用，如果我们的世界观扭曲了，或者对天国的神学出现了偏差，那么爱仇敌的这个原则就很容易被变成一种儿女情长，感情的格局变得特别狭小，而忽略了真理的原则，结果我们可能感动着自己的良心去爱仇敌，却把祸害留给别人，纵容罪恶。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来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国度观。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成全救恩，天国以一个属灵国度的形式实现了，但是今天还没有变得完全，这个堕落的世界还没有结束，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旧创造依然存在，新天新地那个新创造还没有降临，所以天国目前处于一个已然而未然的阶段。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有了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天国的伦理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天国的伦理很重要，借着履行天国的伦理，我们为天国做见证。但同时我们也需要遵守并且维护上帝在这个世界里设立的道德标准。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旧创造依然存在，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通过他的创造挪亚之约和十诫启示了普世性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法则，这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世人设立的普遍的道德伦理的标准，适用于全人类。比如说上帝创世之初设立的秩序，男人女人两个性别，男女两性组成婚姻，这是创世秩序，至今仍然适用。在挪亚之约里，神就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这样一个公义的原则已经体现出来，也适用于全人类。还有人和大自然的这个关系至今仍然适用，杀人偿命的这个司法的公义，还有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孝敬父母等等这些十诫的原则仍然适用于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但与此同时，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又有魔鬼撒旦的谎言和破坏，又有罪人对上帝的背叛，对基督的抵挡，所以这个世界在很多的领域当中，人们违背上帝启示的道德法则和伦理秩序。比如说，很多国家的政府会滥用权力，很多司法部门不行公义，教育领域不教导神创论，而是教导违背圣经的世界观。商业领域，一些人会不遵守圣经伦理，进行欺诈和贪婪。这就是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有罪恶，但同时也有上帝制定的普世性的道德伦理的法则，而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去随从魔鬼撒旦，不应该随波逐流的与罪人一同作恶，我们应该做的是持守上帝为这个世界制定的那美善的法则，包括创世之初就设立的秩序，还有十诫的标准。所以我们生活在现今这个世界里，我们就应该遵守上帝制定的这些道德伦理的规范，尽管这些道德伦理的规范只在现今这个世界有效， 我们仍然应该遵守，因为这也是上帝制定的。而上帝也借着制定这些道德秩序给世上的人带来祝福。所以如果我们敬畏上帝又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应该维护并且遵守上帝在这个世界里设立的道德秩序。要明白我们如何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从三个方面反过来看怎么去害人，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有三种害人的方式，分别从良心、律法和福音这三个方面入手。同样的，有三种爱人的方式，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种害人的途径就是扭曲或者压制人的良心。人的良心不可靠，因为人的良心被罪污染。所以魔鬼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人的良心里来做工作，在人的良心里把是非道德的标准给扭曲了，让人不能够凭着良知去判断是非善恶，或者不能够按照良心里尚未泯灭的良知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样就可以让整个的社会道德败坏，让更多的人受害。今天在中国，老人跌倒很少有人敢去扶起来，女孩子被在大街上被人打，没有人见义勇为，为什么呢？这让人想到在好几年前彭宇案，对中国人的良心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不管彭宇案的真相如何，这个案件都是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冲击，使得社会道德雪上加霜的恶化。彭宇案的判决不只是对彭宇一个人的判决，也是对良心的判决。彭宇案之后再有老人落难，没有人愿意去行善救助。在美国，左派活动分子推进的 LGBTQ 的性教育，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扭曲孩子的良知和常识。所以在过去这些年，在美国，同性恋、变性人的数量迅速增加，因为孩子们心里的是非标准被篡改了。要爱我们的邻舍，就需要保守人的良心，对道德秩序有正确的认知。尽管人的良心被罪污染，尽管人没有能力靠着良心去行善，但是如果良心深处对道德的认知进一步的被扭曲，那么它产生的后果就更有破坏性。第二种害人的途径就是篡改或者错用公义的法律。在2020年啊，切萨鲍丁就开始担任旧金山地区的检察官。他上任之后就推出一系列纵容犯罪的左派议程。25% 的囚犯在他上任一年之后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然后被判刑入狱的那个门槛被降低，法律松动。于是旧金山在过去两年里犯罪率飙升。到了2022年。老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通过民主程序把这个左派检察长罢免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公义的法律用来约束罪恶，这是必须的，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享受从上帝而来更长久的普遍的恩典。法律必须是公义的，而且要公正的执行，不能够对富人和穷人两套标准，不能够对有权势的人和没有权势的人两套标准。当我们看到唐山打人事件的结果，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公义，公义没有得到伸张。如果公义不能得到伸张，罪恶就会被包庇和纵容，那么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被伤害。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人如己，就必须要维护公义的法律。维护法律这是必须的，法律也必须要公义，而且公义的执行， 因为上帝使用刀剑的权柄用来约束罪恶。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就让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怎么祷告呢？祷告的一个目标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要敬虔端正又平安无事的度日，就需要有信仰自由，同时也需要有公义的法律来维持秩序，约束罪恶。因为上帝把惩罚罪恶的这个刀剑的权柄赐给了执政掌权者，所以执政掌权者应该去执行公义的法律，这样用法律维护的秩序可以有利于人们平安无事的度日，让人们更好的享受普遍恩典的祝福。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讲，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下多传福音，因为神乐意让万人明白真道。谈到福音，这就谈到了第三点。第三种害人的方式就是限制基督徒传福音的自由，或者修改福音，往福音里灌水，让人传虚假的福音，或者让人压根不能传福音。因为只有福音可以让人战胜罪，福音是神给人最大的爱和祝福，上帝让人战胜罪的方法是福音，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也应该有传福音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让人有机会得着这最美的祝福。有些时候为了给耶稣做见证，为了赢得人的灵魂，我们宁愿自己吃亏，甘愿舍己。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这样去实践，但是撒旦不喜欢基督徒传福音，因为当人不听福音，不信福音，就继续的被撒旦和罪所奴役。而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传福音，为了给耶稣做见证，为了赢得人的灵魂，我们宁愿吃亏，宁愿舍己，在个人生活中彰显出福音的美好，同时也维护道德、良知和法律。良心和法律可以让人在普遍恩典上领受更多祝福。一个人就算不信耶稣，在一个有良知和有法律秩序的一个社会环境里，也可以更好的领受普遍恩典的祝福。但是更大的祝福是借着福音带来的，所以我们要爱邻如己，就必须要公义和慈爱兼顾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需要维护公义的秩序，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通过个人的舍己来彰显出神的爱。我们的爱是建立在神启示的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能够因为爱心而在真理上妥协啊！今天很多的教会为了强调爱而不坚持圣经真理，那么这样的爱就变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只是为了迎合人的需要，讨人的喜欢。但是我们要追求的爱是以神为本的爱，以神为本的爱一定要坚持真理，因为是神启示了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我们是为了讨神喜悦而爱神又爱人。有些时候我们宁愿让一些人感到不高兴得罪人，我们也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持守真理。当然我们在持守真理的时候也要保持内心有对人的爱啊，所以真理、爱和公义都应该兼顾。所以我刚才就说，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爱不应该局限在一种儿女情长的狭窄的格局，也不要忽略每一个具体的邻舍，而是要把爱落到实处，同时又要有一个宏观的格局，不要滥用爱。总而言之，我们要实践的爱是以神为本的，以人为本的爱则是除掉了神启示的真理的基础，只强调爱人但是不要爱神，或者爱人高于爱神，那这都是以人为本的爱。以神为本的爱和以人为本的爱，这两种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以神为本的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把人摆在第二位。以神为本的爱并不过度的高举人，而是首先高举神， 但是他却可以对人带来最大的祝福，而以人为本的爱，不要上帝，或者把上帝摆在后面，把人摆在最高的位置，看起来很高举人，看起来很爱人，但是他最终的结果会对人造成最大的伤害。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人们抛弃对上帝的爱和敬畏，只是喊着爱人的道德口号，最终总是会造成人类的灾难。比如法国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博爱、平等的口号，造成了血流成河的大屠杀。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与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蛊惑着人的良心。似乎看起来这些革命对穷人充满了怜悯，很有爱心，但是最终造成的是灾难。相反，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以神为本的爱，不把人当作最崇高的目标去爱，而是把上帝作为我们首要的爱的对象，结果这一种基督信仰上发展出来的基督教文明却实现了对人最大的尊重和爱。这就是为什么受到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都很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生命。那些讲究自由人权的地方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在那些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那些以人为本的那些国度，反而对人的生命权利最不尊重，践踏的最多。当然了，随着基督教文明的没落，曾经那些受到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今天人们在提到这个人权和自由的时候，他的思想基础也逐渐的在发生改变。但是基督教文明建立的以神为本的价值观，在历史上的确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福祉。那这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以神为本的爱并不削弱对人的爱，反而加强了对人的祝福呢？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就是神创论的世界观让我们知道上帝赋予人尊严，这一点我们在讲十诫的时候反复讲过，对人的生命、财产权、名誉要保护、要尊重，都是因为我们人有神的形象，神创论的世界观一定会建立起爱邻如己的这个价值观，因为我们越是敬畏上帝，越懂得尊重人，越是爱上帝，我们就越懂得要爱人。我们对上帝的爱越多，我们对人的爱也就会越多。第二，我们对上帝的爱会让我们获得爱的动力。当一个基督徒爱上帝，他和上帝之间有这种位格性的关系，他重生成了天国的子民，那么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从上帝那里就可以获得战胜罪的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战胜自私的罪，战胜贪婪的罪，他就可以更懂得慷慨奉献，周济穷人。他懂得了爱仇敌，也懂得了要爱邻如己，不仅懂得这个道理，而且有能力去实践这种爱。因着爱上帝，因着和上帝的关系恢复了，可以得到这种能力。第三，圣经真理让我们知道人的罪性，所以当我们在实践爱邻如己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懂得要防范罪，防止罪的破坏和伤害，这样的话才能够对人进行最大的保护。比如说美国社会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的考虑了人的罪性，对政府要警惕少数当权者的罪，警惕少数当权者滥用权力而伤害民众，所以呢就要使用这个权力制衡的这个制度，这是对当权者的罪的防范。那么也要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罪性，防止多数人的暴政，防止大多数老百姓都因着罪性做出一些错误的集体性的选择，所以使用代议民主的方式来制衡纯粹的民主，这是对老百姓的罪性的防范。当然这样的制度它无法战胜人的罪，因为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 罪人总是可以滥用制度，钻制度的空子。但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能够基于圣经的启示认识到人的罪性，并且设计出这样一个防范罪的这个制度，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智慧了。所以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的确美国的这样一套政治制度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建立在真理之上，这个真理就是人是堕落的，是有罪的。相反，你再去看把人性描述的特别美好的那些意识形态所激发起来的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对人性很有乐观，结果却造成了残酷的杀戮。第四，对于上帝的爱让我们懂得顺服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而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又是对世人最有益的。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约束了罪恶，彰显了良善。所以我们越是爱上帝，就越顺服上帝制定的道德律，那么我们就越能够实践出对其他人有益处的行为。所以说，爱不是一种狭隘的儿女情长，爱是在上帝启示的道德秩序的范围内，有智慧的去协调公义与怜悯。要真正的实践爱，不能够只是动一动怜悯心肠，而是要重新的来整理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对天国的认识。尤其是要认识到，在这个旧造的世界里，上帝制定的道德秩序是怎样的。爱不是一种情绪化的冲动，而是需要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并且在圣灵的引导下进行一场理性的思辨，而不至于陷入一种盲目的自我感动，却把祸害留给他人和我们的子孙。一些左派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喊着正义和博爱的口号，感动着自己的良心，却把祸害留给别人。今天美国也有很多左派的基督徒也是忽略了维护良心和法律的这个重要性，他们说一切都要以福音为中心啊，当然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以福音为中心，讲道以福音为中心，教会要以福音为中心，我都同意。但是当他们说社会也要以福音为中心，政府也要以福音为中心，选举总统也要以福音为中心，这个时候哎，你就要等一等，到底什么意思？仔细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想的不是说要去为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让基督徒可以自由地传福音，他们所说的乃是说要求政府用福音的原则去赦免罪犯，去敞开边境，欢迎非法移民，至少他们不期待阻止非法移民。他们鼓吹圣经要我们爱寄居的，所以在边界上来拦阻非法移民的入境，这个不友好，这个不怜悯，这个没有爱心，这就违背了福音的原则。所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用福音来治理这个堕落的社会。他们搞错了，福音不是用来治理社会的，福音是神用来拯救罪人的。当罪人被拯救了，组成教会，而教会里天国的子民去实践天国的伦理，而教会的治理模式和堕落的世界的治理模式是不一样的。上帝让政府拿着刀剑的权柄惩罚罪恶，因为社会里面大部分人是拒绝福音的，所以就不能够用天国的伦理去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上帝为那些拒绝福音的罪人预备了法律的威慑力，但是很多基督徒分不清教会和社会的界限，分不清天国和世界的区别，想要与爱、宽恕、怜悯的原则去维护这个堕落的社会的公共秩序，而不讲公义。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罪恶一定被纵容，更多的人会成为受害者。这样的话，没有达到爱邻如己的目的，反而是在害人。如果我们真的要爱人如己，不要听那些动听的口号。爱不是用来感动我们自己的良心的， 爱不是赋予我们一种正义感的工具，爱不是让我们把感动留给自己，把祸害留给别人。爱不是一种狭隘的儿女情长，爱是在神启示的道德秩序的范围内，去有智慧的应用公义和怜悯的原则。这堂课给大家一个思考题目，作为天国的子民，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实践爱的时候，需要把握哪些原则？下一堂课我们会谈信心对价值观的影响。